女人的情绪世界，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女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在网上看到就是冯唐的一些新闻，就关于他翻译了那个泰戈尔飞鸟集，然后产生了很大的争议。看了一篇微博，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是不是把这些名人太神话了？就是说你像冯唐，你挺有意思的一个背景哈，以前是妇科医生，协和医院的毕业生，后来去学了个商学院，就开始在麦肯锡做合伙人。
麦肯锡你说
对
多厉害，
然后又写文章，多有才啊，所以他翻译的东西也上架。这个跨界不是说的那么容易，每一个行业隔行如隔山，需要很多的功夫和功底的。
这个跟马云最近画了一个画然后高价被卖出也是异曲同工之妙吧。
我觉得这些名人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真的是很成功，但在有些其他方面也许他们真的也就不怎么样。
嗯，就是大家就是人嘛，干嘛要把一个人去无端端的神话，或者是觉得说呢，现在我觉得有点那个明星也好或者是一些名人也好，有点那个造神机制的那个。
对啊，
应该这么说吧，这个他们算不算现在这个社会所标榜的成功人士？
我觉得他们是啊，就是因为他们是社会标榜的成功人士，我们把所有的鲜花都加在
他们身
上，
而且
也有很多口水了。
你有没有觉得这些个人他们身上有几个关键词？就是不管你刚刚说的明星啊，还是刚刚那个冯唐，他们都是有一个，首先一个关键词就是商学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就 MBA 嘛，然后另外一个投资，然后一个是就是
要有钱吗？你是说
就是跟钱有关？我觉得就是整个
我觉得
这个成功的标准
是。我当然，我跟赵薇也没冤没仇哈。我说这话也不认识他，但是现在因为赵薇好像经常在新闻里说到他是投资高手，经常是能够在这个市场大升之前进去，然后
大赚完了以后快点走，
几千万几亿的这种。
我现在有一个说法，我当然觉得我是不同意了，但是人家认为什么是成功 ？Money, power, and woman。就说的非常俗的，就是啊什么钱金钱对吧，
我可以再给你
还有女人，那这绝对就是一个男人的成功吗？
我可以给你再简化一下，可以把女人去掉，因为有了名有了利，女人就是
来了。你不能这样说，作为一个三位女性在这里主持的节目，我们要说成功的定义是 money power and man。 作为一个工薪阶层，我是说像我，那我肯定不可能像就是这些明星或者是那些真的是创业的成功人士这么有钱。我也一样啊，我为了我的生活在汲汲营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的工作时间有可能因为老板的一句话而变得非常的长，很有可能我回到家没有办法看到我孩子，就看到他的是他的睡姿睡颜的那种状态，那一样啊。我还觉得我还给孩子给的还少呢，我还没有办法，
他们可以在物质上满足一下
孩子。对啊，我不是为了要反驳而反驳，但我真的会觉得说这个社会上面就让大家觉得说我要去追求那些东西，有可能真的是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压力的，因为反正我一样没有时间给小孩的，会不会是这样？
如果要选择的话，那我还是选择有钱好了。
至少我能够让他去维多利亚。
对，我不知道二佳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做职业女性同时是妈妈的，我们都有这种挣扎，对吧？多少时间是放在工作上，多少时间是放在家庭，我觉得没有人有一个完美的答案。但是我那天看了这么一个好像朋友圈里面发的一个段子哈，我觉得看得特别心惊。特别忙碌的妈妈可能有工作呀，要在外面挣钱，她就对她女儿说，亲爱的宝贝，妈妈最爱你，你看妈妈天天在外面工作，把挣的钱全给你，让你上最好的学校，吃穿最好的衣服，那你说妈妈还真的是很爱你。然后她女儿说，亲爱的妈妈，等我长大了，等你老了，我用最多的钱把你送到最好的养老院去。我看了那个很心惊的哦，就是说我努力工作有一定的成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我会给我的家人我的孩子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物质和一个安全的环境，但是
他有可能可以比别人这些起跑线上面多跑那么一步，你如果通过物质，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是怎么样接收这个信息的。我最近也听到一个妈妈的分享，她说身教是最重要的，但是很难把这件事情融在我们生活当中实际发生的这些 每一件小事上面，其实当你选择我要去工作，然后我为你创造好的物质条件，你这个就是一个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给孩子价值观上的影响，就是说我创造好的物质条件是比我身体上 physically 和你在一起的陪伴更重要的。其实孩子慢慢的就是在接收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哇，你说着说的我
心惊，更心惊肉跳了，
更加心惊了。就是说将来我的孩子，就我的这种生活方式，将来孩子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影响。
我当时看了一篇也想看，就最近都是靠这种鸡汤文来度过那个闲暇时光。对，那篇鸡汤文他其实是这样的，他就说他看了很多文章，作为一个在工作当中的妈妈，他说很多的文章都在那边说我要在0岁到3岁给予小孩全时间的陪伴，我在家里是对小孩是最好的母爱，最大的一个关怀，而多过我去工作赚钱。他说我看了很多这样的文章，他说我其实非常知道作为一个全职妈妈你有多辛苦，但是同时我也很知道作为一个我要上班然后晚上希望回去照顾小孩，就是这样两边在兼顾的妈妈也有多辛苦。就是说不要互相再去说对方
哪一个好哪
一个
不好，
因为大家
很辛苦
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大家都有他的一个得与失。
不觉得很奇怪，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妈妈，但是有多少人会说我做了一个好妈妈是个成功的事情
啊？
如果我今天是个女老板的话，那你说啊，那个女性就成功女性。
我觉得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这个孩子将来成才了，我又回到了原来成功的这个定义哈，比方说上了名牌大学，或者是
这个虎妈就值得了，
奥数考了第一名，这时候你就说这个妈妈成功了。所以说到最后，还是我们对这个成功的定义其实是相对比较狭隘的，完全是用这种名或者是利或者在某比较物质的这种。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那个社会还不够发达，我最近在看啊，有一些东西在改变，比如说你去看一些好莱坞的一些电影，最近他我不敢说他宣扬啊，但他经常有一个桥段都是说这个男生或者女生在纽约大城市打拼，结果遇到一些让他很失意的事情，然后很不心甘情愿的就回到了他的那个农村老家，然后呢他在那边比如说找到了他的真爱，然后或者是找到了他那个生活的价值，又回归了他这个觉得说哎呀人生的意义原来在这里。我觉得最近很多片子的那个方向走向开始往这个地方走了。
所以我觉得成功的定义啊，等着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的时候，我想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可能就会越来越广了。
比如说你看那个夏洛特烦恼，
那个电影真不好看
是吧？我好喜欢啊，因为他说的那个内容就是说那个人
我们俩一定可以一起去看电影
就是那个夏洛他最后在说的意思也是说他宁可不要那么有钱，宁可不要那么有力那个有名，但是他觉得说他回到他老婆身边，他觉得吃那碗面他觉得还是挺开心的。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有多少男人会觉得说这个是真心话。
就那个电影或者现在很多都是说你经历过你去追求名和利没追求，然后没追求到，或者追求到之后你才醒悟，你一定要经历过才回来的时候你才体会到什么是生活的真谛。
为什么你要去经历这一切呢？
对，为什么你要去经历这一切呢？这是我就想说的。
这诱惑太大了吧，
以前我有
的诱惑。
我有一个同学当时他住在旧金山，所以有一次我去那边出差的时候我就去看他。这个同学呢他也算名牌的商学院毕业的哈，然后我去看他我才发现他住在一个什么地方，他住在一个朋友家的客厅的那个沙发上。
哇哦！
然后他只有一只猫是他的，是他自己的，还有一个破烂的车。然后呢，那天我们就出去，然后呢，出门了，他说：“你可不可以买一个 bagel， 买一个面包给我？我一分钱都没有了，没有买吃早餐。”然后开着车呢，他就说：“哎，我一定要慢慢开啊，因为我没买保险。”哎，我就说：“怎么美国这么发达的社会，能有这么穷的人？我是从中国来的，我还没那么穷呢。”他毕业了以后，他就创办了一个非盈利的组织，他的目标就是。就是募集到钱，就给各个州的竞选的人议员说打电话说，你支不支持我们年轻人的诉求？你要支持我们就投你的票。所以他所有的钱全用在了他觉得这是他的事业上面。我特别受感动，就是他们的价值观是很多元化的。
对，
哎，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跟那个朋友聊下来，他穷得很开心，
他穷得很开心，
是
对他来讲，挣钱不是他的事业，
嗯，
对他
做这件事情是他的事业，
解决一个问题。你知道最近那个扎克伯格。他的女儿出生之后他捐了99%的身家嘛，这件事情就是在国内的话有好多的这种的阴谋论啊什么，
对，
但是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是假的，他就是想要
share，
对，他就是想要把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对，
这就是一个单纯的愿望。 真的是很感恩，让我有一个机会看了一个很清楚他那个 list， 他的投资的那个钱都到哪去了，他的在教育项目上的投资的那些钱。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在学校工作的，所以我知道在有一些的领域上面，政府是不可能花这个钱去研发这一些的 IT 的技术来支持学校，让学校更好的跟家长沟通。这个扎克伯格他们的那个他的这个基金里面居然有钱投在这个项目上，而且是不小数，就说明他们真的是花了心思，知道这个产业里面哪一个环节是最难找到钱，但是是需要的。
压力、
骄傲、
选择、
习惯、
目标、
冲突、
单亲、
和好、
完美主义、
伤痛。
女人帮。
本周生活关键词是
我们仨，
我们仨，
还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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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嫉妒、原谅、
友谊、
金钱、
偏见、
成功、
怒气、
谎言、
孤单、
工作狂、
忧虑、
时间、
沟通、
拖延、
偷。
大家有时候说我很怀念小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好，感觉很单一，我们是在读书，单纯的考试的一个成绩，就感觉是有成功和失败的一些这样的分出来，这个很容易分得很清楚，然后你也不需要去特别的去想自己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感觉就是很单一的一条线。但是人长大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世界不一样，就说他怎么样来衡量你，就你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去控制很多东西了，包括成绩啊或者怎么样，有些东西不在你手上。
比如说一个女强人在这个工作上面事业成功的话，人家还会去看她跟老公的婚姻关系如何，还会看她跟孩子的子女亲子关系如何。但是如果是一个男人的话，谁去理他跟老婆的这个婚姻关系如何？他如果娶了一个比他小二十多岁的一个新的老婆的话，都没有人会
说什么奶茶咖啡之类的，就大家就觉得说很正常。
是的，是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跟这个媒体的角度也有关系，因为我们总是捕捉人最光彩的那一刻，其实你并不知道他夜晚的时候他心中的苦楚啊，或者他一个人的时候伤心难过的时候，拿不到那一刻他也不会自己主动出来说跟大家分享，让别人看到我最软弱的地方。
成功是很表面的东西，是吧？
就算一个成功的人，也许他自己根本不把自己当做成功的人，
或者他觉得其实你根本不知道我承受的压力是怎么样的。
成功的人其实他们挺累的，多累呀、
啊！
就是每天得举着那个牌子，
有这么多人要来找你，
每天得举着自己那个光环，千万别掉下来。如果我是亚洲首富，明年我亚洲第二富，多没面子啊！
而且还要请这么多保镖，还怕人家来害他，
或者是绑了你的儿子，
每天都在担心这个那个。
不不，你们不要讲，这样很容易让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实在是吃不到葡萄，
酸葡萄。是酸葡萄。我可能想的更多的是不成功怎么办？因为我们没有在。
哎，你这个问题想的很好，为什么？我最近就一直很关注一个人，他叫里奥纳多。我在看去年奥斯卡的时候，他不是当时他金球奖已经得了，然后
又被错过了，
对，然后去年没有拿到嘛。哎，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当年的那个眼神啊，就他好紧张，因为那一次那个主持人很可爱，因为那个主持人又叫披萨，然后又大家一起自拍，现场很活跃。然后呢，这个披萨递到那个里奥纳多面前，里奥纳多紧张的连吃都吃不下，他非常关注他能不能得到那个最佳男主角，而且他想了这么多年了，每天。你看，为了这个得奖长胖这么多，对不对？所以我有时候在想，
人家是敬业，
对对，敬业，因为他知道要这样，就是忽瘦忽胖的才能得奖。可能我们不是演员，我不知道那个追求这个得奥斯卡奖这个东西的那个意义啊。但是如果让一个人连最基本的去 enjoy 一个他的环境。都做不到，
连饭都不会吃了。
对啊，你这
也是很悲哀的。
我觉得他就被这件事情给左右了。其实我宁可希望他稍微平常心一点。我拍一个片子，大家爱看。你如果把这个作为目标，会不会这也是很成功的事情啊？对不对？他没有人说他不好啊。不要把得奖作为目标。我觉得人生有时候我也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可以要追求一些我的价值，但是我能不能不要把那个结果，就是那个得到我人生的奖杯作为我的目标？
就是过程重要。结果
那样的话我会很辛苦，那因为奖杯可能真的只有一个，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就是在追求那个就是最表面的这个结果，因为那是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的
认可。
人潮消失在屋檐街边角落，时间停格在冷冷灯火，快乐远离我，忧愁愁上心头，跳动 DJ 希望了工作。
受患难有我，喜乐平安长久，生命永留在主恩典中。
深深渴慕主，求主释放我心，黑夜钻研坚硬结黎明，拯救主大爱燃烧你我心间，走向另一个生命起点。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花花，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为什么没有说一个好的妈妈就是成功，一定要有个什么东西来衡量哈，非得要说你的孩子上了名校才是成功，为什么不说，哎，我是一个很成功的家庭经营者，婚姻经营者，是吧？
我的孩子他很懂礼貌，我的孩子很有爱心，
我和我老公依然很相爱。
对，然后我的孩子他是大家小朋友都很喜欢的小孩，或者我的孩子很有同理心，他很会同情别人。我觉得这个要比这个孩子他本身小提琴拉到多少级，这让我会觉得更感动一点。又是最近的心灵鸡汤，正好是在怀念的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圣女啊，说的是特蕾莎修女，她是怎么样一到印度就把她的修女袍给扒下来，然后就穿了本地他们当地的服装，然后真的是认认真真的是在那个地方服侍最贫穷的人。而且他最大的特点大家都知道，他是自己也是同样的贫穷，而且他后来去拿那个和平奖，他一听说那个整个的就是为了庆祝这个他拿到奖的这个晚宴，整个的颁奖典礼，他说你们每一桌多少钱啊，人家就告诉他每一桌多少钱，他说哦，我不要举行这个晚宴了，你把那个折现我要带去捐钱。就你知道吗，就是你不觉得说就大家怎么来看他成不成功，他肯定是赚的是最少钱的一个人，
对，
他给出去的钱可能很多。
你刚刚说的这个 Teresa， 他最让人很惊讶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本身，因为你刚刚提到他本身也是个很贫穷的人，所以他不是一个富足的人，他把他仅有的，他有这种爱，在他很贫穷的把这个拿出来，然后也是去给缺乏的人。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社会上极力宣传的都是本来是很富足的人，愿意放下他们的这些很宽裕的资源，然后来资助一些贫穷的人，但是你想，如果本来就是一个贫穷的人，愿意去帮助贫穷的人，他所需要的那个爱，那种爱是更大的。
大家都在定新年计划，New Year Resolution。
那今年要如何成功法？
你的成功目标是什么？
哎，我还今年就是真的是想就好好过日子。
到年底你说哎，我的日子过得不错，我成功了。
这个阶段我有一点点希望，不要让自己觉得说我一定要得到什么。就我觉得我已经得到很多了。
对，花花呢？
我真的是有一些很具体的这个
计划。你们这两个完美主义者一条条写的。
因为我希望在生活上可以建立一些更加好的习惯，心目当中想要建立的这些好的习惯都是跟节制啊这一些比较有关，还有这个意志力啊，就是这一些，因为我就是我比较弱的地方。
这些都是成功的必要几要因素呀，好像
对，好像是。
是吗？
对自己有点鞭策，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情了。
对，
哎，那个怎么样？那个芳芳，你问的这么起劲，
我问你那么起劲，其实我都没想过。但是这是新年的那个resolution 也想过，就是说我希望能多有一些时间陪伴我的家人。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我每天忙忙碌碌的，但是发现忙忙碌碌其实是很没有什么成效的。好像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能够多一些思考。少一些东奔西跑，忙忙碌碌的。
好，那看起来我们的那个要求听起来
不高嘛，
不算特别高啊。那我们有机会到了那个2016年年底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没有太失败吧？
又是我罗万辉，欢迎你收听我的分享啊。刚才有朋友提到，就说呢，什么是成功呢？他说，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陪家人，改掉坏习惯就是成功。我非常同意，好好的陪家人是非常重要的。 曾经有一位犹太人，他说过这么一句很唠叨的话啊，请你小心的听啊，非常唠叨的啊。他说呢，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他临死之前的几秒钟会后悔自己一辈子花在办公室的时间花得太少的。哇，这句话太长太唠叨了，但是意义深长，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啊，请你听好啊。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他临死之前的几秒钟会后悔自己一辈子花在办公室的时间花得太少的。那反过来，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快要离开世界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后悔以前工作的时间太多太长了。而他背后的意思就是说呢，我花在陪伴家人的时间确实太少了。如果你是离开家乡在别的地方工作生活，跟你的家人远隔千里的话，你应该很有共鸣吧。我鼓励你有机会多回家看看家里的人。当然我明白，特别是在春运期间啊挤火车那种苦况真的难受啊，简直是笔墨难以形容。但是假设你真的不方便回乡，我就鼓励你多打几通电话，多发几个短信啊，去问候问候家里的人，用你的声音去陪伴他们一下。而且现在的手机还有视频功能吗？那你可以啊，让他们看看你的笑容，看看你的发型有没有改变，你的皮肤是黑了还是白了，人瘦了还是胖了，用影像来表达你对他们的关心。因为呢，家里的人是很挂念你的。通过这样的交流而换来成功感，我认为还是不错的。那至于改掉坏习惯，我觉得真的挺有难度啊。既然已经是习惯了，就是说它是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养成的一种行为或者生活方式，那这些坏习惯通常呢有一种捆绑的能力，无论是抽烟啊、赌博啊、说脏话、臭脾气什么的，已经习惯了成自然了，我们说上了瘾了，哎，你就是摆脱不了，是比较难改变的。不过难不等于完全不能改变。我呢，罗安辉最近认识了一群朋友，以前都是赌徒，而且真的是可以说是烂赌鬼。他们有的呢因为赌钱而导致离婚破产，有判亲离。而其中有一对夫妇呢，两个人都是赌徒，那个男的呢因为欠了很多债还不了债，竟然自杀死了。幸好老婆呢现在戒了赌，重新做人。但是一个寡妇还带着四个小孩啊，哇，这个担子很重很重。听他们讲自己的以前的故事呢，哇，我深深地感受到被赌博捆绑那种痛苦。他们说那个时候真的好像着了魔一样啊，有鬼上了身一样，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明知赌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但是呢还是要继续赌啊，继续赌，好苦啊。我马上就想到圣经里面那个被鬼附的人呢，他们也是失去了自由啊，任由这个污鬼摆布伤害。可是耶稣一来呢，就把所有的污鬼赶走了，让这个人重获自由。那我这一群以前的赌徒这些朋友呢，他们是过来人，他们成功的戒赌了，能重新做人，完全是上帝的怜悯，是因为他们信了耶稣的缘故。所以呢，耶稣赐人的恩典是带着极大的改变的能力的。罗老师呢，送你一节新约圣经，这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10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希望这一节圣经能够帮助你，带给你一些启发。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当然还有你。
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快快来回应吧。
短信号码13229966122， 在前面请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我们仨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每逢周六周日亦有一台1566千赫晚上11点到11点半为您播出
我们仨还有你
是我生命